弟兄姐妹，
我不晓得说你今天早晨
来到这里敬拜我们的神的时候，你心里面有什么样的感想？当我唱这些诗歌的时候，的确我的心感到非常的温暖。我感到说神在我们当中，神要在每一个弟兄姐妹们的心里面成就大事。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神的殿的时候，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出这样的祷告，说神啊，求你帮助我今天用你的话语，用诗歌更新我的灵命，让我每一个星期出去工作的时候都带着主你的力量，带着主你的爱。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你，因为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来敬拜你。主啊，唯有你是配得我们所敬拜的，唯有你是配得我们所高举的。主啊，今天早晨你让我们聚在一起并不是偶然的，你要得着我们，你要我们得着你。主啊，愿你自己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乐意来领受主你的话，也乐意来遵行主你的话语。但愿你保守看顾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今天会继续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我们今天来看第三章第一到第五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第一到第五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第一到第五节。翻到的话，让我们一起来念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第一到第五节。好，我们一起开声来念。最后弟兄们，请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也像在你们那里一样快快传开，得着荣耀，也使我们能够脱离那些不讲理的恶人。因为不是人人都有信心，主是信实的，他必定坚定你们，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我们靠着主深深相信，你们现在以及将来都会遵行我们所吩咐的。愿主引导你们的心，使你们有神的爱和基督的坚忍。我们的主耶稣，他在世上宣讲天国福音的时候，他对于人每一个人的需要有非常强烈的感触，有非常强烈的负担。他看见群众的时候，他就动了慈心，就怜悯了他们，因为他们是困苦无依的，好像没有牧人的羊一样。他对门徒们就说了，他说庄稼多工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派人去收割。弟兄姐妹，耶稣他看见人困苦无依，他看见人困苦流离，他不是看见说人的外表好像贫穷，没有衣服穿啊，没有食物吃等等而已，他是看见人的内心的需要。他看见说人的内心被罪捆绑了，他看见说人的内心里面很黑暗，他看见说人处在罪的当中没有办法自拔，所以他看见说人好像整天行尸走肉，人整天活着没有什么大意义，人整天活着只是上班放工回家吃饭睡觉这样子而已。耶稣基督动了怜悯的心，耶稣基督看见人心的需要，所以他就看见说这一些人需要人带领回到上帝的面前，这一些人需要人能够帮助他们解决心灵上的困苦。所以他说好像这些人好像牧人没有牧人的羊一样的，他就转向他的门徒就说庄稼多工人少。庄稼多工人少也是今天的情况，弟兄姐妹，今天的问题也是庄稼多工人少。 所以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跟传道人跟宣教士们一同合作同工，才能够将福音广传，信徒们才能够被造就。要收神的庄稼，属灵的工人，各项的需要都是离不开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祷告。因为神拣选工人，差派他们出去，是收他的庄稼。传道人、弟兄姐妹，我们要靠着神的大能，才能够引导这些失散的灵魂归回主的羊群里面。其实这是一场属灵的战争，这是一场与恶魔的战争。撒旦必定极力的拦阻教会出去为神收庄稼，撒旦必定处处的为难教会，拦阻教会出去收神的庄稼。怎么拦阻呢？如果你举目观看全世界的教会的话，你会看见说，经常撒旦使用三样的东西来攻击，来拦阻教会。他经常利用弟兄姐妹的软弱来彼此攻击，教会发生内战。教会一发生内战的时候，就没有力量出去传福音，再没有力量做宣教的工作，再没有力量传福音见证主了。教会就专心的在彼此的攻击，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拳头还拳头，以嘴还嘴。这是第一件事。第二项的拦阻是什么呢？第二项的拦阻就是他利用许多艰难的处境，使我们的信心软弱下来，使我们不再信靠这位全能的神啊，使我们怀疑神啊，使我们认为说我们的信仰好像不切实际似的。第三方面，撒旦要拦阻他的教会来出去收庄稼，他利用许多的事情令我们忙得不可开交，令我们忙得没有时间祷告读经亲近神。我们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面，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后书，我们看见说第一章里面看到，在乱世的时候属于神的儿女，我们处事不需要惊慌。在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看见说在主未来之前，在地上有怎么样的征兆。今天到了第三章，我们看见保罗教导我们要祷告，保罗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以致神的道才能够被传开。要靠着祷告，信徒的信心得到坚固，在软弱当中我们要靠着祷告，信心得到刚强。保罗在这里要我们学习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学习为传道人、为宣教士们来祷告。第二件事情，保罗要我们学习的是为教会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我们先来看第一、第二节。第一、第二节说，最后弟兄们，请为我们祷告，好像主的道也像在你们那里一样，快快的传开，得着荣耀，也使我们能够脱离那些不讲理的恶人，因为不是人人都有信心。保罗要求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为他祷告，为他的同工希拉、提摩太祷告。在这里他重复了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二十五节的话。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二十五节，他就说了这样的一句话，请为我们祷告。请大家也注意祷告这两个字。祷告这两个字在原文里面的文法呢，是现在时态，就表示说一种持续不断的活动。换一句话说，保罗请求我们为传道人、为宣教士祷告，是不是一次式的动作，并不是说只有传道人有需要的时候才为他祷告，并不是说哦，宣教士被抓了，遇到困难了，我们要为他祷告，不是这样的。保罗的意思是说，无论是顺境逆境，要围着这一些人祷告，要围着这些处于他们现在的处境的当中为他们祷告，是持续不断的为他们祷告。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一个月都会写 email 给那些我们所支持的知道的宣教士们，我们说我们这个礼拜三要围着你们来祷告了，请你们给我们你的代祷事项。每一个月我们都收到新的代祷事项，每一个月我们要围着这一些的宣教士来祷告。 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场属灵的战争。各位弟兄姐妹，不单只是一个月围着这一些人祷告，我们应该每一天都为着这一些传道人、宣教士们祷告的。因为这是保罗的吩咐，他说要请为我们来祷告，要继续不断的来祷告。保罗他很清楚的明白，他知道说只有祷告才能够领受从上而来的能力，做成主的工作。他也明白说他自己撒下福音的种子，他知道说他的同工叫做亚波罗的，他交换神的话语，唯有神叫他成长，唯有神才能够叫这一些的信徒们成长，而祷告是非常重要的。主耶稣基督也吩咐过他的门徒们说，在做主的工作的时候必定是需要祷告的，不是吗？有一次有一个父亲，他来到主耶稣面前，他就投诉，他说，耶稣啊，你的门徒真没用，为什么不能够医治好我的儿子呢？他的儿子得了什么病呢？就好像是得了这种癫痫病，就是羊癫那种。可是呢，其实呢，并不是得到羊癫，而是被鬼附上了。耶稣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他的心里面有很大的感触，他就对这些人，他的门徒们就很惊叹的就说，我要跟你们在一起到什么时候呢？我要忍受你们到几时呢？耶稣就斥责这一些的门徒们。耶稣为什么要斥责呢？他先把这个鬼从这个人身上赶出去之后，这个人好了，然后呢，门徒们就暗暗的来到耶稣的面前问他，为什么我们没有能力，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把这个鬼赶出去。门徒们为什么暗暗的来到耶稣的面前呢？可能要面子吧，来到耶稣的面前问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赶鬼？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缺乏信心，再说这一类的鬼如果不是靠着祷告，不能够将他们赶出来。有的古文是翻译成说，如果没有禁食祷告，就不能够把鬼赶出来。弟兄姐妹，这一节这一个故事这一个事迹告诉我们什么？就是做主的圣工必须要有祷告，做主的工作必须离不开祷告，这也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各位弟兄姐妹，保罗也清楚的明白，我们众圣徒跟传道人宣教士们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所以他要求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信徒们为他来祷告。他深信借着祷告，福音可以得到传开，福音的门能够打开。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呢？唯一的方法能够把福音的门打开，就是祷告，祷告，祷告。保罗要我们怎么样围着宣教士、传道人祷告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四个方面的代祷事项。从保罗的书信十三卷书里面，我们大概可以看见有这个四种的代祷的事项。第一，求神给他们开启福音的门，让他们能够讲明基督的奥秘。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祷告求神开启这些宣教士们在当地所做的开启福音的门，不是吗？我们很羡慕韩国的教会非常的复兴，我们很羡慕中国大陆的教会这么样的复兴，我们很羡慕说有许多以前没有宗教自由的国家，现在福音的门大开了。你知道吗？在背后付出了几十年的祷告的功夫，在背后付出了多少祷告的泪、祷告的血。我记得我念中学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大陆的门还没开的时候，有一个幻灯片真的是令我非常的感动，就是一位年纪很大的老传道人，女的传道人，他在那边祷告，然后他们把他的声音录下来。他怎么祷告呢？他说，天父啊，求你兴起年轻的传道人来帮助我们收割庄稼。 那时候已经，那正是已经差不多20年前的事情了。但是我现在还能够看见这一位年长的属灵的长辈他的祷告的神情。啊，弟兄姐妹，我们要围着福音的门而祷告。韩国教会为什么这么复兴？因为他们也是靠着祷告拖住他们的国家，你知道吗？当北朝鲜跟南韩在打战的时候，南韩的那些的韩国人他们很害怕，很害怕北朝鲜随时会打下来攻击他们，占有他们，所以他们就迫切的祷告，迫切的祷告，神就把福音的门就开起来了。你看韩国现在他们说平均每四个人当中有一个是基督徒，为什么？背后有祷告。他们认为说如果北朝鲜打下来就是世界末日，所以他们很迫切的为他们的国家，为他们的人民来祷告。各位弟兄姐妹，求神为我们的传道人宣教士开启福音的门。第二方面，在当这些宣教士牧师们在宣讲神的话的时候，能够得着当说的话，可以坦然无惧的来讲明福音的奥秘。福音的奥秘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他要拯救我们，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的罪，他就是我们所期待的弥赛亚。说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罪人所成就的救恩。犹太人不相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所以他们很反对信耶稣的人，甚至是逼迫教会，逼迫早期的信徒们。但是保罗说要围着他们来祷告，他们在宣讲神话语的时候，能够针对着当时的情况，能够针对着人心的需要而讲明福音的道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需要这样子为传道人，为宣教士们来祷告，让他们宣讲神话语的时候带着神的话语，带着神的能力，可以坦然无惧的放胆传讲福音的奥秘。第三方面，祷告我们的主在任何的地方能够使用这一些的宣教士跟传道人，能够快快的把福音传开来，神得到荣耀，主的道快快传开，让神得到荣耀。主的道快快的传开，得着荣耀，这两个动词都是现在式的。换句话说，主的道不只是限制在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而已，一次的被传开而已，神一次的得荣耀而已，不是的，而是持续不断的在世界各地，在非洲也好，在北美也好，在南美也好，在欧洲也好，在亚洲也好，继续不断的被传开，神的名就大大的得到荣耀。这是因果的关系，福音越传越大的越广的时候，神的名就越被高举，他的名就得着更大的荣耀。祷告对于传道人宣教士的侍奉可以说是不可或缺的。马丁路德就是一个例子，马丁路德可以说比任何一个人更多的祷告的人。他工作非常的繁忙，要翻译圣经，要写注释书、写作等等。从他的注释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说他对神话语的认识是非常的深的。马丁路德他能够短短的用11个星期的时间，把整本的希腊文的新约圣经翻译成德文。11个星期，他做了许多许多的事情，为了教会他做了许多的事情。他每一天但是必须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祷告。他每天花至少2个小时到3个小时的时间祷告。他说因为他要做更多的事情，所以呢他要更多的祷告，更多的祷告，神必为你打开更多不同的门，传福音的门，文字事工的门，大众传播的门，宣教的门，门徒训练的门，必定神会为你们打开。 我们要为传道人宣教士祷告，求神给他们开福音的门，求神赐给他们话语，并且放胆的传福音，求神的道在他们所侍奉的地方快快的传开。第四，求神保护传道人宣教士们，脱离那一些不讲理的恶人。弟兄姐妹，我相信属灵的战争是真实的，我相信说在灵界的确是有恶魔跟神的人在征战，这是真实的。哪里有神的工作，哪里就有魔鬼的拦阻、魔鬼的破坏、魔鬼的攻击，所以我们需要迫切的祷告。看到保罗他三次的旅行布道的当中，他到处为主建立教会，到处他也受到犹太人的迫害，不是吗？他为了耶路撒冷教会的好处，他到外邦人的地方、外邦人的教会里面去募款，募了款项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还要面对犹太人的逼迫，不是吗？谁是那些不讲理的恶人呢？那些不讲理的恶人就是那些不相信神而敌对福音的犹太人，他们自称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自称是上帝的子民，他们却否认主耶稣基督就是他们的弥赛亚，他们自以为义、自以为是，拒绝耶稣是他们所期待的这位弥赛亚，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甚至还迫害那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教会的历史里面也记载了信徒们，当他们围着这些使徒们祷告的时候，神就救他们脱离这些不讲理的恶人啊。何以见得呢？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的时候，你看见当信徒们为彼得祷告的时候，神迹就发生了。当信徒们为彼得祷告的时候，神就差派天使来拯救彼得脱离那些不讲理的恶人。我们来看一看《使徒行传》第十二章，当希律王为了讨好犹太人，就把耶稣的门徒雅各给杀了。然后呢，在除夕的时候，除夕的期间就把彼得抓了，要等到过年之后把他杀了。然后他们就哇，这些犹太人呢就很怂恿他，很怂恿希律王，就跟他认同了。哇，这个希律王觉得说很好，有人认同我、支持我，所以他变本加厉的把彼得抓了，关在牢里面。不单只是这样，他们也不让彼得有逃生的机会，他派四班的兵丁，每一班有四个人，就看守着彼得。怎么看守呢？用铁链圈住他的手跟脚，两个人都跟他一起。所以彼得睡觉他们也睡觉，彼得吃饭他们也吃饭，彼得去哪里他们就跟着哪里。怎么样？捆绑着他，对彼得来说是没有出路的。对信徒来讲，彼得是死定的。对我们来看到说，这是死路一条，没有出路。但是请注意一件事情，教会为彼得迫切的祷告，迫切的祷告。第《使徒行传》十二章第五节说到，教会却为他祷告。然后呢，第十二节也说，在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就当教会的弟兄姐妹迫切的祷告的时候，神就在彼得的身上就做了一件极大的神迹。什么神迹呢？神差派了天使，彼得在睡觉，就推他的肋旁，彼得醒来啊！彼得懵懵懂懂的，起来了啊！快快快快啊！带上腰带啊，穿上鞋子啊，还有，披上外衣，赶快走！彼得以为自己在做梦啊，以为自己还在梦中游行，过了两关。他也不相信说原来神已经向他施恩了，救他脱离这些不讲理的恶人啊！出来之后，从监牢里面出来之后，彼得才醒过来说，哎呀，是真的啊，是真的事情啊。所以呢，他就往这个约翰马可的妈妈的家，因为信徒们都在那边为他祷告。他到了那边的时候敲门的时候没人听见，只有一个姓罗的姐妹听见了。这个姓罗的姐妹叫什么？罗大。罗大听见了就出去开门了，就说谁呀？彼得说是我。 啊，他听到彼得的声音就很高兴了，哎，又赶不及开门，就进去告诉这些祷告的信徒们，哎，彼得来了，彼得来了。他们说什么？你开玩笑，你疯了你？哎，他说没有啊，真是我没有疯啊，彼得在那边啊，你疯了，没有，你见鬼了，你见到这个天使了，保护彼得的天使了。罗大说没有没有，你们真的来看，他们就开门看了，啊，彼得，对不对？你看。各位弟兄姐妹，祷告可以行神迹，祷告令彼得也意想不到，说神竟然可以把他从监狱里面不可能的事情可把他释放出来，连那些信徒们也不相信他们祷告的力量。今天是不是我们的情况呢？一边祷告，哦，灵魂心里面说不相信，不可能有发生的事情，祷告祷告祷告，神医治了，啊，没有了，不可能的，是不是这样？这是我们的心态，对不对？可是你看到没有，祷告的力量是超过我们所知道的，超过我们所能够理解的。弟兄姐妹，后来彼得就告诉这一帮的信徒们说天使怎么拯救了他们，告诉了他，然后他就离开了别的地方去了。近代的历史有没有这样的类似的事情呢？有的。我记得几年前我跟一位美国的牧师到了一个封闭的地方去，我们拿了许多本的圣经哈，就是研读本的圣经，去到这个封闭的国家的时候，我们很担心说海关会把我们拦下来，因为那些圣经是又大又厚又重的。我们就祷告，但经过海关的时候，我们可以经历到神的保守跟平安，没有一个海关的官员在那边，没有一个在那边说你打开看你的箱子，没有一个，竟然那么大的城市却是没有一个海关在那边检查。后来那个 美国人牧师就转过来跟我告诉我说，我知道我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在为我祷告。弟兄姐妹，是的，我们要围着这些传道人来祷告，让我们反省自己祷告的生活，让我们学习专心的祷告仰望神，不单只是为自己祷告，也围着传道人宣教士祷告，求主为他们开启福音的门，求主赐给他们话语使他们放胆的传讲福音，求主的道在他工人所侍奉的地方快快的传开，求主拯救他们脱离这些不讲理的恶人，在神的手中是没有难成的事。保罗除了要围着这一些传道人来祷告之外，他也围着弟兄姐妹们来祷告，他求神帮助这一些的弟兄姐妹不至于沮丧，不至于迷惘，而是坚信不疑。我们来看第三节，他说主是信实的，他必坚定你们，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保罗知道传道传主的道困难重重，他也明白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愿意为主而和他们所相信的福音受到迫害，所以保罗为他们代祷，求神坚固他们的心，求神保护他们脱离那恶者。从第三章的第二节下半节，他说到因为不是人人都有信心，从这一句话来看的话，我们知道说由于人的信心的软弱，在面对困境的时候呢，他们心中就产生了很多的烦恼烦躁，他们的因为缺乏信心，他们就产生了沮丧灰心失望，他们失去了盼望，以为说主不再来了，以为说他们的处境 是永恒的，以为说他们的困难是永恒的，但是不是的。你看保罗再一次的提醒他们说，主是信实的，神是信实的，纵然我们失去了信心，纵然我们离开了他，但是呢，神还是信实的，神神是可靠的。保罗要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信徒们知道说，你虽然处在逆境当中，但是神是可靠的，神没有离开我们，神还在这里。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们面对撒旦的权势，恶人的迫害，保罗为他们祷告，提醒他们，主耶稣 是信实的神，他必定坚固他们，保护他们。主耶稣的目的跟计划至终得胜，主的日子快要来到。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信徒们遇到这么多的打击，这么多的冲击，可是信实的主要给他们两个重要的应许。什么两个重要的应许呢？第一，坚定他们的信心；第二，要保护他们脱离恶人的手。他们需要有内在的平静安稳。保罗知道说，真正的平静安稳是从神而来的，所以他就派了提摩太到他们的当中去，建立他们，教导他们神的话语，以坚固他们的信心。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说，保罗告诉我们，在逆境的时候，我们需要看见神是信实的，神必定保守你我经过这些的试炼，神必定帮助你我经过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弟兄姐妹，请你不要放弃，求上帝帮助我们，不单只是坚固我们的信心，也让我们能够遵行使徒的教导。你看看第四节，他说，我们靠着主深深的相信，你们现在以及将来都会遵行我们所吩咐的。换句话说，除了为他们祷告之外，保罗也帮助他们说，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都能够遵行使徒们所教导的，遵行上帝的话语，知道说在这个困难的日子只是短暂的，知道说我们只是走在一个成圣的过程当中，是一个过程，所以呢，我们需要持续不断的来遵守神的话语啊。你看，请大家注意两个词哈，现在跟将来。换句话说，从现在到以后，现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都求主帮助你能够遵行神的话语。保罗为我们立下了榜样，他不单只是带领帖撒罗尼迦的人信主，他还借着书信差派提摩太到他们那边去跟进教导栽培他们，以致他们能够成长。所以第三个祷告就是继续求主引导他们来成长，求信实的神坚定他们的信心，也求神帮助他们能够持续不断的持守使徒的教训。第三，要继续的求主引导他们成长。第五节他说，愿主引导你们的心，使你们有神的爱和基督的坚忍。保罗为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们的祷告有两方面的意愿。第一个意愿就是愿主引导他们的心，使他们有神的爱。第二方面，要学习基督的坚忍。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的后书里面，你可以注意看看，每一章他都讲到祷告。你看看第一章，第一章的11、12节里面讲到祷告，第二章的16、17节讲到祷告，第三章的第1到第5节也是保罗的祷告。换句话说，保罗他看重祷告，唯有祷告能够引导弟兄姐妹们回归到神的那里去，借着祷告，神透过他的话语来向我们说话，借着祷告，神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走上当走的路。爱，神的爱跟坚忍仍然是我们今天要追求的目标。请大家注意看看和合本跟新译本对于第五节这一句话的翻译，诶，好像不一样耶。和合本是说什么？叫你们爱神。新译本说使你们有神的爱。一个是要叫人爱神，另外一个是神爱人，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我相信更好的翻译应该是这样，愿主引导他们的心，使他们对上帝的爱有更深的体验。保罗的祷告是要我们去经历神的爱。从客观的来看，我们如果对神的爱有深刻的体验的时候，我们就会向别人反映出基督的爱。哦，弟兄姐妹，保罗呼吁我们说，我们要多多的思想神的爱，求主引导我们的心，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时时的来默想耶稣基督的爱。神的爱是 陌生的，莫测的，不是陌生哈，是莫测的。就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主耶稣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的爱是莫测的。第二，神的爱是主动的，不是我们先爱神，而是神先爱我们，并且差他的儿子为我们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神的爱是无私的，牺牲的。上帝爱你爱我，甚至将他的独生儿子赐给了你我，叫我们凡是信他的人不至走向灭亡，反得永生。第二，除了领受神的爱和爱神，我们要学习基督的忍耐，基督的坚忍。忍耐不是逆来顺受，乃是面对种种困难的时候，困苦的时候，我们仍然是平静的来面对。我们中国人不是有一句古话吗？说少不忍者则乱大谋，对吗？少不忍者乱大谋，少不忍者，好，少，谢谢你们啊，哎，就表示你们有注意在听啊，好，好，我们要学习基督的坚忍。耶稣基督他一生为了完成神所托付他的使命而忍耐，他看见摆在前面的喜乐，却轻看了羞辱，忍受十字架的痛苦。哦，弟兄姐妹，我一直在思想这一句话，到底摆在耶稣基督前面的有什么喜乐呢？到底摆在耶稣基督前面的有什么样的喜乐令他能够忍受十字架的痛苦呢？是不是他的荣耀呢？是不是因为他上十字架了，所以呢神会把他高举起来，然后呢所有人来拜他，所以呢他围着这个喜乐而忍受十字架呢？我一直在想，不明白到底摆在他前面的喜乐是什么东西。后来我就想到说，他的喜乐是拯救你和我，他的喜乐是把这一些困苦流离的人能够拯救出来，他的喜乐乃是解决我们人内心的痛苦，他的喜乐乃是要赦免我们的罪，他的喜乐是看见烂子回头，他的喜乐是看见人回归到他的面前。啊，弟兄姐妹，你就是耶稣基督的喜乐，我就是基督的喜乐啊！所以他愿意忍受十字架的痛苦。我们需要效法基督，在面对攻击的时候，面对人的顶撞的时候，而不灰心丧胆。美南浸信会海外宣教部 IMB 派了5000个宣教士往世界120多个国家工作，还有我们目前教会所支持的6位宣教士，他们都极需要我们的关心，我们的祷告，他们极需要我们支持他们。在一些没有基督教背景影响之下的国家，他们遭遇到当地的宗教文化思想经济政治风俗习惯的影响，有许多许多的冲击，他们需要我们迫切的祷告。传福音的工作，传道的工作是神圣的，也是很艰难的，我们必须用祷告来托住主的工人。弟兄姐妹，让我们为这一些人来祷告，让我们也围着在我们教会，从我们教会出去的4位在念神学装备自己想要到何场去工作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他们需要你的祷告，求神叫福音的门得以大大的打开，求神保守他们脱离那一些不讲理的恶人，求同时间我们也围着弟兄姐妹们祷告，祈求信实的神坚固我们的信心，保护我们脱离那恶者，求神引导他们的心，叫他们能够体验到神的爱，并且基督的坚忍，或者是基督的忍耐。感谢主，今天在我们当中有范大圣长老跟他的太太钱志宇姐妹在我们当中 范长老啊，以前呢我们每一个月都一起祷告啊，就是在大底特律的牧者祷告会当中。当我回想的时候，范长老，我看见神的手在带领你啊，从短宣到长宣啊。以前他经常分享东德的事工，经常去啊东德，后来提早退休了，然后就到宣教的工厂上去啊。感谢主，他们这一次回来啊。那我现在把时间交给你们啊，跟我们分享一下啊你们的事工。